路加福音20-21章，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在世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这个时候他在耶路撒冷，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涌进耶路撒冷来庆祝逾越节。在前一个礼拜天，他已经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但是被正式拒绝了。他又去洁净圣殿，在他父的殿里把兑换银钱的人赶了出去。19章47节告诉我们，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礼拜天到礼拜三或是礼拜四是耶稣在殿里教训人的日子。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这些有威严的宗教领袖、祭司长、文士和长老大多是撒都该人，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们可能还在为耶稣洁净圣殿的事而生他的气，因为他把兑换银钱的人赶了出去，自己进来接管圣殿，并且说，这是我父的殿，就这样接管了。他们生气的原因是祭司长跟兑换银钱的人是私下彼此勾结的，他们从那些在店里兑换银钱、卖鸽子、牛羊的人身上得到好处。他们问你是仗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他们在找机会控告他，要置他于死地，至少这是他们的愿望。他们希望他说，我是弥赛亚，上帝是我的父，是他给我的权柄。他又称圣殿为我父的殿，他们希望他说自己是弥赛亚，这样他们就能控告他犯了亵渎的罪，可以立刻审判他。但是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因此他没有直接回答他们。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关于耶稣基督，约翰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人们公认约翰是从神来的，他的权柄也是从神来的。这个众人公认的先知已经宣称，耶稣的确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所以他们要是说约翰是从神来的，那么耶稣就会说，对，我的权柄来自于和约翰一样的权柄。基本上他是说，我和约翰使用的权柄是一样的。有趣的是，今天权柄常受到挑战。人们制定了他们认为权柄的制度，比方说，如果你上我们的大学，毕业以后再上我们的神学院，那么我们就承认你有权柄教导神的话，传讲神的真理，那是人给人的权柄。让我这么说吧，很多被人暗慕加入侍奉行列的人，从来就没有被上帝安立过。他们被安立仅仅只是因为他们完成了某些必修的课程，然而他们的生命和侍奉却完全没有神的恩膏。他们去卖鞋，生意可能会更好一些，或者是去修鞋，让他们更能补救鞋底。在我们格格他教会暗慕的原则是观察一个人的侍奉，看看他的侍奉是不是带着神的恩膏，因为我们深信唯有神能够命人去做主工，我们顶多只能认可神所成就的。因此基本来说，我们过去从来没有任命过谁去侍奉，我们如今也不任命人去侍奉，但是我们愿意安立那些已经被神任命的人，并且认可神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工，接纳神已经安立的这个人，神的恩膏在他的生命中。我们给他州政府所需要的证明文件，这些年轻人神显明的在他们里面动了工，并用他们做工，可是他们却常常受到挑战。是谁给你的权柄？ Greg Laurie 罗格瑞牧师常常被人盘问， Raw Rees 瑞牧师也常被人问到，你上的是哪间神学院？是谁给你的权柄？让这些问话的人不安和苦恼的是，他们已经得到神学博士学位，可是这些年轻小毛孩进了城，一开始一个查经班，很快就有超过5000人的教会诞生了，而那些有学位又懂希腊话和希伯来话的神学家们却在挣扎着， 怎么样可以利用各种各样人们能够想象得到的计划，绞尽脑汁来维持一个四五百人的教会，真是不公平。毕竟我是受过训练的权柄。我们教徒经常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借着 Joseph Smith 把权柄归还给了教会。他们相信只有摩门教的十二个门徒能够给人权柄去传福音，所以所有没有经过摩门教十二个门徒委任的，他们都不承认这些人的权柄，因为众所周知，他们以为自己才是唯一真正的教会，所以他们经常问别人，你凭什么权柄这样做？耶稣经历了同样的事。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却往外国去住了许久。耶稣现在讲的是跟他离世有关的比喻，这比喻其实有双重的意思，因为他也是冲着法利赛人说的。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主借的以赛亚也说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那个葡萄园是以色列国，这个人种植葡萄园，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到了收葡萄的季节，树上却结满了野葡萄，于是他把这葡萄园放弃了。先知是说，上帝把以色列国分开来，要他们向神结果子，可是他们却没能结出神要他们结的果子，反倒招来神的气绝，上帝就放手，随他们灭亡。耶稣开始讲这葡萄园的比喻的时候，了解以赛亚预言的人回头想了一下，他们意识到他讲上帝的葡萄园是以色列国，被打发到葡萄园去遭到拒绝的是先知们，他们有些人被人用石头打死，有些被杀害。以赛亚其实被锯成了两段，那些是上帝打发到以色列国去的先知，最后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子，想必他们会尊敬他。但是当园户看见他后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耶稣在这里是在预言他将在他们手里受难。他们拒绝神儿子的结局是主命令将这些园户除灭，以色列国被提多除灭了。Joseph 说，他杀害了1100万犹太人，并把另外97000人当作奴隶送到罗马去。他们听到这里说，这是不可以的。他们意识到耶稣说的是他们自己。耶稣跟着问他们，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节经文来自诗篇118篇。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站在官府长老和文士面前的时候，在这里质问彼得的人跟当初质问耶稣的是同一帮人。你是用谁的权柄在这残疾人身上行神迹？你用什么功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他们就像对付耶稣一样的在质问他，我们想知道你是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些事的。彼得说，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这点就让你们自己判断吧。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的痊愈，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当耶稣被质问权柄问题的时候，彼得也在场，他记得耶稣是如何回答这些人的。他记得耶稣在结束比喻的时候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彼得强而有力用同样的话宣讲耶稣，说 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在提到那块石头的时候说，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在与耶稣基督的关系里，你可以两个选一个，是降服他掉在那石头上，或是抵制他最后被砸得稀烂。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很多人就这么愚蠢地跟耶稣基督斗，掉在那石头上就是掉在耶稣基督身上，你会发现自己被打碎了。与其让他在审判之日掉在你身上把你砸得稀烂，不如你自己先掉到他身上。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他们了解到这个比喻是冲着他们说的，他们很想当时就捉拿耶稣，但是因为百姓都拥护耶稣就没有下手。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像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他们现在企图给他布下陷阱，要用煽动的话或是谋反的罪名来指控他，好将他交给掌权的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换句话说，你不偏待人，你是直来直往的人。我们了解这点，我们知道你不屈服于人，你只是诚实讲道，说实话。因此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假如耶稣说，不，你不可以纳税给该撒，他们立即会跑去 Antonio 堡求见百夫长，就用耶稣说不给该撒纳税为名，叫百夫长捉拿他。假如耶稣说，可以，你们可以纳税给该撒，在场这些不承认罗马政府的权利，并且恨透了这些税收而又不得不纳税的奋锐党人，还有一种税征收的理由，只是因为人活着，他们讯问的就是这种税。税收的款项并不大，只是要显示罗马的权威，因此他们觉得耶稣掉进了他们为他精心设计的圈套里，他怎么回答都会是错的。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计，就对他们说，拿一锭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撒都该人是唯物主义者，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他们拒绝先知的书，他们只接受那经文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只有摩西五经才是神所默示的。要是你和这些人争论，你从诗篇或先知书引用经文，他们不会承认这些经文的权威性，唯有摩西五经。因此他们说，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他们尽量使复活的事变得很荒谬，人们会说真是愚笨，这样复活的观念就会大打折扣。今天人们也做了同样的事，只是使用的方式不同而已。他们假设在很久以前的西部有一个人在枪战中被害，他们就地挖了很浅的坑，把尸体埋了，他的尸体开始腐烂。我们知道身体是由化学元素组成的，随着尸体的腐化，化学元素就进入了土壤，成了土壤的一部分，草的根部延伸到土地里，从尸体分解出来的化学元素被草根所吸收，当然草也得到了滋润。乳牛又来吃了那些含在枪战中死亡的人身上的化学元素的草，那么乳牛身上挤出来的奶就含有它身上的化学元素，而我又喝了这牛奶，这样那些化学元素就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这样他们已经进入了许多人的身体。在复活的时候，这些化学元素到哪里去呢？经过他们制造的这些假设，使复活变得真的很荒谬。耶稣说，这世上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我了解神设立婚姻制度的目的，就是要给孩子一个美好健康的成长环境。婚姻最初的计划是为了我们能繁衍下一代，我们要生养众多，遍布全地。天使是没有下一代的，因此就不需要婚姻，我们到天堂的时候也不会再生产，也就不再需要婚姻， 我们会像天使一样。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将来到了天堂，我们彼此还会认识吗？当然会了，我们总不至于比现在更笨吧。圣经说到那时我们就什么都知道了，好像主知道我们一样。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要比我们在世上一切所经历的都深厚都丰富。至于详细的情况，上帝还没有告诉我们，只是说我们会像天使一样。有些可怜的人说，如果我结不成婚，那我也不想到天堂去了。另一个选择可不是那么舒服了，也没有经文说到你到了地狱就可以结婚。你说，那我现在喝的牛奶怎么办？我到了天堂就不会再带着这个身体了。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地上的帐篷及现在的身体解体时，我们会得到非人手所造，而是神所造的在天上永恒的房屋。我将会有新的身体，不是人手所造，而是神所造。至于这个身体会怎么样，我并不在乎。一些人说，火化行吗？他们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知道，当这地上的帐篷解体时，若要施行火化，37分钟就解决了。要是土葬，时间就长一些。但是那时我已经搬进我的新房子去了，就是那神所造，不是人所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你说，我们的身体复活以后会怎么样呢？使徒保罗说，会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仔细听了，从地里出来的和你下的种子是不同的。你们中间有些人那么爱自己的身体，甚至想带到新的国度去，我为你们感到难过。并且你们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如果神满意的，我就更不用提了。保罗还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因此将来的身体不同于所种的，我们所种的不过是籽粒，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我对将来的形体的各种成分和功能很感兴趣，有可能是极为奇妙的。这必朽的终究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最后也要变成不死的。上帝用泥土造了人，也是为着泥土造的。人是属土的，能适应地球环境的条件。地上大气层是由97%的氮、20%的氧气和1%的氖以及其他气体组成的。上帝设计我们身体的时候，使我们的身体所需用的大气层79:20的比例，这样我的身体适应这种条件。如果上帝使氧气增加，我的心跳就会加快，我就会更早死去。如果氮气增加的话，我的心跳就会减慢，结果我同样会更早死去。如果它使氮气和氧气的比例相同的话，我们就会像一群疯子笑个不停，因为氮气是牙医使用的笑气，我们就会走来走去，控制不住地发笑。所以上帝根据地球的环境设计了人类的身体。然而到天堂去，我就需要一个为那种天堂所设计的身体，所以神为我预备了一个新的身体。将来有一天，我的灵魂将从这个身体迁移出去，进入上帝所预备的新身体，我就会跟保罗一样的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啊，你的胜利在哪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胜利了，感谢神，借着主耶稣使我们持续得胜。他们听不懂，耶稣就说，这世界的人，也就是在今世，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我的新身体是不会毁灭的，永远长存在天上，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你可要满意你的新身体哦，因为将来你要迁移进那里去的。他们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哦，等一下， 耶稣，你的话真奇怪，这些人是不相信复活的。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你知道这些人只接受旧约的头五本书，而且他们不相信复活。在基督降世之前就已经有过这样的争论，人们想向他们证实复活的存在，但是因为他们只接受摩西权威的地位，没有人能从摩西五经中给他们指出复活的证据。因此耶稣就从摩西讲起。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到摩西站在荆棘前的时候，雅各已经死了400年了，以撒和亚伯拉罕死了就更长的时间了。然而上帝从荆棘里向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补充说，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他宣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死了400年后，他们仍然活在另一个空间、另一个领域，他们仍然活着，因为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文士们听着，他们说，没错，就是这样的。他们从来没有办法和撒都该人争论，他们这时候已经很满足了。你说对了，这会你可算压倒他们了。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弥赛亚又可称作是大卫的子孙。你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在耶利哥城，在耶稣进城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的头衔，因为他们盼着从大卫的子孙中有人起来，有能力和权柄推翻罗马政权，建立国度。大卫的子孙是常用的弥赛亚的称呼。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弥赛亚？希伯来语里的弥赛亚在希腊文里就是基督。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在诗篇110篇，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的文化是一个族长制很强的文化，做父亲的说了就算数，不管他有多大的年纪，只要他还活着，在家里他的话就是律法。你也许已经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儿孙，但是要是你的父亲还活着，还是他做主。做父亲的没有称儿子为主的，那是家中对父亲的称呼，他做主。因此做父亲不会称儿子为主。所以耶稣说，看，他既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为什么称他为主呢？当然他们这是哑口无言了。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要防备那些在公众面前假意装作讲很长的祷告，他们要做给人看的。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他们还寄出由电脑统一打出好的信件，信中充满谎言和诡计，要求那些靠社会福利金过日子的爱主的妇人到银行去提钱寄给他们，帮助他们脱离这个危难。这些人喜欢受人尊敬，喜欢别人向他们问安，奉承他们。我们该为这些人祷告，因为耶稣说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一个小钱价值1/16美分，换句话说，要有16个小钱才能够抵上1美分，2个小钱只是1/8美分。这里财主把他的大笔捐项投进钱箱，有一个穷寡妇也上前去奉献。那个时候奉献箱的形状有点像牛角，人们把钱投到里面，这个穷寡妇也把他的2个小钱投进去。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穷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帝的眼里，不是看你奉献了多少，而是看你奉献的心。很多人奉献的不多，可是在神的眼里，他们所给的比别人更多。数字的多少不重要，而是你做了什么样的牺牲，这个奉献对你来说你付出了多少。有一会儿大卫想买下亚劳的禾场，因为神的使者天使在这禾场停留过。 大卫想把禾场买下来，在这里筑一座坛，给耶和华献祭。亚劳说，拿去吧，送给你了。大卫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坚持要买下禾场，他不愿意把它当作礼物收下来，因为他想把禾场献给神。他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你奉献的对你来说价值是多少，那才是神衡量的方式。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 Josepha 写的《犹太人的战争》这部书在第五本的第五章，他对耶路撒冷的圣殿做了有趣的描述。他说，这些白色巨型的大理石圆柱，每一根柱子都是一块独立白色大理石做的，墙面上镶着金盾牌。当你看圣殿的时候，墙面金盾牌反射的金光就好像太阳光一样的强烈。当太阳照在这些金盾牌上的时候，你简直没有办法张开眼睛。要是你硬要去看，就好像你去看太阳的光一样，会伤害你的眼睛。他描述了希律建造的圣殿的荣耀。他说，有些石头重达180吨。所以当人们在跟耶稣讲到这圣殿怎样用美食装饰，那些美丽的大理石建的塔和供物，金银和铜做的大门，以及周围的一切，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当你顺着西墙往上走到圣殿山一带，在路的右边，他们向下挖掘，一直挖到特洛平山谷下的罗马街道，他们挖到基督时代的街道。那时的街道是用巨型石头铺成的，现在这些巨型石头路上又有些大石头。这是圣殿的巨石被人推出墙外，把下面的街道砸碎了。你可以看到这些石头被推出墙外以后，被扔到几百公尺下的山谷，把下面的街道都砸碎了，就这么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下。我曾经下到山谷摸过这些巨石，实在令我惊奇，因为我看着这些巨石的时候，我了解到我看到的正是耶稣基督预言应验了的情景。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他们把大石头从圣殿扔出去，填满了特洛平山谷，看着他们成为碎石。有一次我们到大峡谷去，有一大群孩子聚集在一个地方，他们开始从峡谷的悬崖往下扔石头，因为石头要经过3000英尺的高度以后才会着地。这些石头能产生巨大的响声，着地的撞击声在峡谷中产生回音，很是恐怖。在这里，这些罗马士兵摧毁了圣殿后，把巨石推出墙外，整个托洛平山谷都被那些推出圣殿墙外的碎石给填满了，使耶稣的预言完全得到应验。他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因此今天你到圣殿山去，那里丝毫没有所罗门的圣殿的遗迹，他建造的圣殿山还在，可是圣殿的遗址却找不到，因为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是什么事呢？是当圣殿被拆毁，巨石被扔出的事。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这就是耶路撒冷圣殿被拆毁的时候。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声音，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那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他讲的是在末后的日子，各处会有大地震，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而且也会有世界大战。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耶稣说，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不要紧，这样你有机会做见证。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每次保罗被拉到君王、诸侯面前，他都趁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
是为万幸，但更可信的是，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耶稣做过这些事，没有一件是在背后做的。我也曾经跟你一样，以为自己是与基督作对的人，我还被派去捉拿跟随他的人。他继续强而有力地向亚基帕王做见证。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王说，慢着，保罗，你的学问太大了，反而使你癫狂了。他说，嘿，慢着，你等一等，你想说服我使我成为基督徒吗？保罗在禁里，耶稣说，嘿，他们要把你们交官，但是不要害怕，你们将会有机会做见证。每次保罗在君王面前，他都利用这些机会。有一次，保罗被带到尼禄王面前，圣经没有记载保罗都说了些什么，但我们研究非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尼禄王开始并不太坏，他急于要在罗马历史上留名，在罗马建造一些纪念碑。最近出土在他居住过的城堡，就是一座雄伟的纪念碑。在历史上，尼禄是在遇见了保罗之后才成了暴君的。保罗头一次被监禁在罗马，他就有了机会。你记得在菲斯都面前时，保罗要求上诉于该撒，于是他被押送到罗马去。在那里的监狱里，他写了腓立比书，并且有机会面见尼禄。你觉得他对亚基帕做的有力见证？你可以肯定，保罗心里在想，要是我能使这个异教徒相信基督，那该影响有多大呀。我肯定在教会历史上，保罗给尼禄做的见证是史无前例的。一般的历史记载，在保罗向尼禄做见证之后不久，尼禄的性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是在这个时期变成了一个野兽似的。他烧毁了罗马城，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声望建造新的罗马。后来他把一切的罪过归咎于基督徒，他像是被鬼附了一样疯狂起来。我个人认为，尼禄是拒绝了保罗的见证之后被鬼附的。我认为他向魔鬼敞开了他的心门和他的生命。我认为只有被恶魔附身的人才会做出尼禄所做的事。但是在保罗给他做见证之前，他并不是个暴君。耶稣说，别担心，你们将会有机会做见证。每次保罗有这样的机会，他都尽量利用。耶稣说，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给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别担心你们要说些什么，因为到时候我会赐给你们口才，你们就能够击倒他们。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佛克斯烈士集叙述了教会历史上一个悲惨的时期，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必损害，他们可以杀害你们的身体，之后他们就再也不能做什么。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这是多么重要的教导啊！要忍耐，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神的事上常常没有耐心。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神啊，求你赐给我耐心。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那在40年之后就发生了，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罗马要起来报应，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临降在这个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主后70年，提多率领罗马士兵包围了耶路撒冷，杀害了110万犹太人，剩下的97000人成了俘虏，以色列国就再也不存在了。他们成了俘虏，被押送到世界各国。耶稣的预言应验了。自从那天起到1967年，耶路撒冷一直被外邦人践踏。从我对预言的了解，直到1967年6月，外邦人的日期就满了。你说，我们现在是什么时期呢？只是一个时空的间隙。我认为主很快的就要在以色列国展开一个独特的工作。没有实现的还有以但以理7年的时间。在那7年时期，神的灵要降临在以色列国，要使他们得到复兴。这个时期还没有开始，可是在1967年，当耶路撒冷再次成为以色列国的领土，当他们把约旦的军队赶出去占领了耶路撒冷的那一刻，根据耶稣所说的，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从那时起，直到教会被提的时候，是神施恩的时候，要让其他的人有机会成为他国度的一员。我们不过是活在神给世人延长他的恩典的时期，就好像神在挪亚的日子说过， 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它里面。我认为这个时期很快就要结束了，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耶稣讲到他再来的预兆，他说日月星辰要显出预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天上的预兆，我们知道哈雷彗星过几年将回到太阳系中我们的区域。随着哈雷彗星的到来，许多天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大量推测小行星和彗星的文章，还记载这些小行星和彗星撞击地球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彗星的主要成分是氢化物。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启示录第八章十一节说，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俊辰，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俊辰，因水变苦。听起来似乎有可能是一个彗星落在地上，氢化物使水变苦，因为氢的味道是苦的。你可以买一本天文学杂志，我想是十二月份的那期，里面有一篇关于彗星组成的有趣的报道。当然，随着哈雷彗星的到来，你可以从许多天文杂志上找到大量有关小行星和彗星的文章。一颗小行星落到地上的可能性还不小。事实上，我们的政府正在拟定预防可能发生意外的计划，因此地球有被行星撞击的威胁。政府可能会发射载运原子能的火箭，使行星在空中爆炸，使行星不至于落到地面上。科学家正在思考的就是这些东西。预兆，日月星辰要显出预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这指的是邦国将要面临的困苦。困苦这个词在希腊文指的是无处可逃。政府在寻求一条出路，我们要减轻税收，要使预算平衡，政府的负担沉重了。事实上，政府的开销非常庞大，我们都养不起了，那就是我们遇到的麻烦。我们再也无法负担政府的开销了，政府扩展到如此大的程度，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力来负担政府的工作了。我读到一个数据，我不知它的准确性有多大。数据说49%的人用不同方式在领政府的薪水，像福利或是跟政府有关的工作，这样51%的人在生产赚钱，其余的人在为政府做工，51%的人在养那其余的49%的人。我们该怎么办呢？答案在哪里？没有答案。那我们做什么？只有得心脏病了。我觉得这个礼拜的报道很有趣，因海中波浪的响声。你们有没有人住在海边，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这里耶稣描述的一定是大灾难期间的事件。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去年十月底，我看到人们在购物中心忙着做圣诞节的装饰。我说，肯定是感恩节快要到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感恩节在圣诞节之前，要是他们在为圣诞节装饰，那么感恩节又还没有到，那么感恩节一定是近了，因为这个节日是在圣诞节之前的。耶稣给了我们他再来的征兆，要是教会的背题发生在第二次主来之前，那么当我们看到主再来的预兆的时候，我们就得说，嘿，背题的日子近了，我看到主回来的预兆了，那也使得背题更近了。所以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耶稣讲的是同一回事。假如你们看见各样的树开花长叶子，你说必定是夏天快要到了，因为我看到树长叶子开花，我知道一定是夏天快要到了。我是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有基督确切的话，就像耶路撒冷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犹太人被大批杀害，生还的人成了奴隶，被流放到世界各国，耶路撒冷落在外邦人的手中，就像这些预言一一的应验了。你可以确信耶稣会再回来，其余的预言也都要实现。上帝做了这么多，不会就此停住不做了。我们离末世实在很近了，整个系统逐渐推向高潮，耶稣基督要再回来，带着全能和荣耀。然而当我们看见他回来之前的预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也近了。耶稣肯定了这点，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这是给你们的信息， 你们要谨慎，要当心，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现在世上人追求玩乐，要小心，你不要被他影响，因为主的日子会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到来。耶稣警告说，这些事将成为人们的陷阱。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这的确是陷阱，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主对他的教会的命令是，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那要来的是什么事呢？就是上帝对世界的审判。那时候地要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在启示录第五章，约翰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解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的、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解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解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听听天上这首歌的歌词，你配拿书卷，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就是那些能站在人子面前的人。大灾难到了第六章才开始。我看见羔羊解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随着书卷被打开，大灾难时期就开始了。然而当书卷在父神的右手边，耶稣上前去领取的时候，教会唱出荣耀的赞美诗歌，羔羊是配得的。这首歌是那些能够站在人子面前的人唱的。耶稣是说，你们要常常祷告，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临到世上的事，使你们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我祈求并期望，我能跟神所救赎出来的圣徒们在天上唱着羔羊配得在地上掌权做主的赞美诗歌。我希望能站在人子面前，上帝将他的念怒倾向大地的时候，我一定不要留在地上。耶稣在这里提到其中一部分，从启示录第六章到18章，你可以找到完整的叙述。每日他的信息就到此结束了。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他越过了吉伦西，傍晚上橄榄山去了。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因此在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杀害耶稣的同时，百姓却纷纷涌向耶稣。到了22章，我们进入这些幕后的章节，讲到犹大卖主的事，最后的晚餐，我们就进入耶稣一生最后阶段所发生的事。下次我们再接着学习，就会把路加福音学完。我们来祷告。父啊，我们看到我们生活的世界，当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看见这些事一一应验，以色列复国，耶路撒冷又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我们又看到许多国家处在困苦之中，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地震增加，多处有饥荒瘟疫。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神啊，我们希望能加入那些站在天上上帝宝座周围的圣徒队伍，宣称耶稣我们的主和救主是配得的，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救赎了我们，又叫我们归于神，成为祭司，在地上执掌王权。耶稣，我们今晚为着我们的救恩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愿我们配得加入那人群中，奉耶稣的名，阿们。